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4回。行烈见到这个少妇露出这种表情，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眼中寒芒闪过之后，二话不说一抬手，玉盒劈手直接扔向了少妇。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害怕一张符，但对方既然不怀好心，他自然不会再客气了。黑衣少妇见此情景，更加惊慌失措起来，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拍身下石台，就要起身躲开的样子。但是啊，这个举动显然触动了什么禁制，他才刚一起身帐许，周身红光一闪，立刻被拉回了原来的位置，满脸的痛楚之色呀。这个时候呢，玉盒已经射到了他的身前，并发出了一阵轻鸣声，方向一变，自动飞向了少妇的头顶之上。接着盒子上金符光芒大放，从盒子里边飞出无数的金色符文，轻飘飘的往少妇身上落下。
不！
黑少妇绝望的大叫一声，秀丽的面容一下子变得是扭曲无比，似乎她不甘心束手待毙，飞快地抬起毒臂捂住了面孔，同时将头颅拼命地下垂，一副恨不得将面孔藏入怀里边的样子。符文终于落在了少妇的肩头之上，结果金光一闪，一股绿烟马上冒出，少妇身子抖动之下，凄厉至极的怪叫声从口中发出，那声音尖锐刺耳，根本就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声音。韩立神色大变，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几步，掌心微微出汗之后，一只手马上扣上了装满噬金虫的灵兽袋，另一只手呢则抓紧了玉如意古宝，神色凝重地望着石台处，一语不发。更多的符文落下，黑衣少妇周身绿烟滚滚，片刻之后，整座石台被烟雾团团围住，除了偶尔有金光闪动之外，再也看不见少妇的影子了。但绿雾中的惨叫声一刻都没有停下呀，一会儿尖鸣高昂，一会儿粗哑狂暴，仿佛忽男忽女的变化个不停，让人听了是毛骨悚然。韩立看着暗暗心惊啊，舔了点嘴唇，同时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因为随着这绿烟的出现，一股腥臭之味充斥着整间屋子，他只不过吸进一两口去，就立刻一阵头晕恶心，不禁大为骇然呐！这些烟雾中竟然带有剧毒啊！就在这个时候，从那碧绿的浓烟中发出了嘎嘣嘎嘣之声，韩立一愣之下，尚未明白是什么声音的时候，就听得嗖的一声响，一只碧绿色的利爪一下子从雾气中闪电般的伸出，上面缠满了银色的细链，狠狠抓向已退到石室一角的韩立，那手臂竟如同蟒蛇一般伸缩如意，一下子探出数丈之长，直接呀、就要抓到了韩立护身光罩之上。韩立一临，手中玉如意一紧，就要施法催动的时候，鬼爪上的银链却猛然一收缩，接着火星乱冒，焦臭之味大起呀、痛楚的低吼声从雾中亲身的传来，利爪一下子缩了回去。韩立嘴唇紧闭的盯着浓雾，表情是阴晴不定，他思量了一下，还是脸色阴寒的又后退了两小步，紧贴在青金石的墙壁之上，并往玉如意中注入了不少的灵力，顿时啊，身上的红黄光照又凝厚了几分，他这才神色略缓的安心了一些。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绿雾中的怪叫声低落了下来，而玉和金符的光芒也渐渐的暗淡，落下来的符文大为的稀少了起来，和一开始大不相同。看了这金符，固然是可以克制这不是鬼就是妖的家伙，但是所含的灵气似乎还是有限的，就是不知道灵力耗尽的时候能不能制住对方啊。见此情景，韩立心里暗自思量，所幸啊，韩立的担心没有出现。当惨叫声最终消失，绿雾中变得死气沉沉的时候，金符上的光芒犹未完全散去。韩立望了望那空中的金符，没有马上靠近的意思，而是又等了一会儿之后，直待那金符光华一连和玉盒直接落进了绿雾之中，才神色一动，行动了起来。只见他单手一挥，将那灵兽带暂时收起，空出的手则一掐法诀，低沉的咒语声响起，身前瞬间浮现出一个鸡蛋般大小的红色光团。看了看光团，韩立没有迟疑的轻轻一点，光团嗖的一声化为了一道红芒，飞入了绿雾中，不见了踪影。随后韩立双眉一挑，口中轻吐一个豹字，砰的一声巨响从绿雾中传出啊，那雾气如同被狂风扫过一样，一下子被震散得无影无踪，同时一股炙热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小屋啊。对付这些邪气的毒物，果然还是火属性的功法最有效。热风扑面，韩立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只是眼中一光闪动，紧紧盯着雾气散去的石台处。结果一看之下，他心中突兀的一跳，干咽了一下口水，有些发寒起来。只见石台之上有一具人形的东西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生死啊。他为什么说是人形的东西呢？是因为啊，这个东西你说虽然长得像人吧，但是浑身上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粗硬绿毛，并且一股浓浓的尸臭之气从他的身上传出来。虽然还没有看清楚这东西的相貌，但绝对不可能是人类。而他和刚才幻化的黑衣少妇一样，同样的只有一只胳膊，而那只长了漆黑指甲的利爪，明显就是刚才攻击韩立的鬼爪。让韩立注意到的是，现在这怪物浑身裹着一道又一道的银色细链，这些银链呀，不光捆绑这些手脚上，而且大半都从其胸前背后洞穿而过，一副将他完全禁锢在此的样子。韩立没有多想，一指头上的重飞剑，顿时啊，十几道青芒一下子飞射过去，对着这个怪物就是一阵乱砍呀。结果砰砰的一阵低沉声传出，这绿毛怪物竟然安然无恙。韩立一咧嘴，露出了一丝苦笑啊，但是心里头也没有怎么异样，毕竟看着妖物被如此郑重的禁锢此地，肯定是非同一般的角色，若是真的一剑斩下对方的头颅，他倒有些意外了。这个时候韩立冲重飞剑一招手，收回了这些法宝，同时上前几步呢，大袖冲着绿毛怪物轻轻的一甩，顿时啊，一片青霞从韩立袖中飞射而出，将怪物身子轻轻一卷之后，然后又无声的抛落下来，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一张皮包骨头帽子骷髅头的死灰色容颜出现在了韩立的眼前，他半张的大嘴中啊，一对硕大的獠牙微微露出寸许来长，那看起来可以说是恐怖至极。这是韩立看了看这怪物周身的绿毛，又看了看他的相貌，隐隐 觉得他有些眼熟，他似乎在哪本典籍中看过一样。稍微低头一思量，失萧。韩立猛然一抬头，眼露一丝恐惧地叫出了怪物的名字。同时啊，脑中急速回想有关此凶灵在蛮荒时期就鼎鼎大名的可怕传闻呢。尸枭，顾名思义啊，那是僵尸的一种。不过它和那些修士修炼的行尸以及深埋地下通灵的普通僵尸大为不同啊。他们能够形成的条件苛刻至极。虽然还没有人知道此凶灵形成的完全方法，但是能进化成尸枭的尸体生前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呢，尸体生前最起码也要是元婴期的修士，凡人和修为低微的修士是不可能在死后化为尸枭的。二呢，这修士必须具有木属性或土属性的灵根，而且还必须是天灵根才可以，否则是没有机会借助石木之力通灵复活的。除此之外，要形成尸枭还另有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这些修士必须身怀绝大的怨气而死，这才能死后魂魄不愿回归轮回，一直滞留在尸身之上。久而久之以后，再加上其他机缘巧合，魂魄才能和尸体重新融合炼化，形成了尸枭这种怪物出来。这种怪物可以说是半人半尸，也可以说是半尸半鬼的，因为它不但没有鬼妖和僵尸的害怕阳光之力的致命弱点，而且还拥有生前的大部分记忆，生来就会修炼生前的功法，并且因为寒怨而死的缘故，这种凶灵自然不会是吃素的，他们几乎个个嗜血成性，在杀害了修士之后，尤其喜爱将修士的魂魄拘禁到自己的肚中，慢慢的用尸火折磨取乐。这怪物可以说是很久之前的修仙界人人谈之色变的东西啊。想到尸枭全身金铁难伤的，只能用真火慢慢炼化，或者用抽魂术加以封印的传闻，韩立不禁有些头疼起来。眼下的尸枭显然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只是暂时被不知名的金符禁制住了而已。估计这尸枭再次恢复元气，绝对不会是短时间的事情。想到这里，韩立目光一转之下，望向了跌落在尸枭身边的玉盒，眼中一丝疑色闪过。尸枭既然被镇压在此，没有炼化成灰，那就是采用抽魂的手段加以封印的。看了尸枭对玉盒如此紧张的样子，并且还用专门的克制他的金符封印着，按理说肯定是这尸枭的精魂了。可若是如此的话，尸枭肉身为什么还可以活动自如的和自己说话呢？并还灵智极高的想哄自己打开那玉盒，难道当初抽魂没有彻底，还有残魂遗留体内？另外，尸枭身上为什么会有灵眼之玉这等至宝啊？是被困此地之后才得到的吗？一想到这些困惑之处，韩立眉头皱了一皱，一肚子不解之谜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脑子一转之后，他干脆不再想这些没有的问题，开始四下扫了一遍， 准备寻觅脱身之法了。能炼化掉失消的真火，他最起码也要元婴期以上的修士才行啊，而且没有几个月时间的持久炼化也是无法达到目的的。而韩立就是有这种修为，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做这种斩妖除魔的事情。他要做的呀，就是远远的离开这儿，让那失消继续孤零零的禁锢在此。那至于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倒霉蛋儿一头撞进这里，被其继续欺骗，那就不是他考虑的事情喽。反正到时候就是失消脱困现身，自有那些诸多大派高人去应付此事的。但是韩立目光转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了玉盒之上。他瞅了那金符几眼之后，犹豫了一下，忽然伸手一招，将那玉盒吸到了手上，然后面不改色地收进了储物袋中。金符上画的符文实在是奇特至极，他打算呢拿回去好好的仔细的研究一下再说。至于会不会打开此盒，这自然要在他元婴大成自觉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会动手。里面若是真有什么失消精魂或者其他的厉魂悍鬼，有辟邪神雷和提魂兽相克，再加上他那时候的修为，自不用害怕分毫的。韩立一摇手中的玉如意，身上的光芒蓦然消失，黄色小狼跳了出来。他准备施展土遁术，直接遁出这件石室。毕竟这青金石就算是再坚硬稀有，还应该属于土石之列，应该难不住土遁之术的。心中既定之后，他正想驱使小狼气灵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一回头，目光往那一动不动的失消处望去。略微歪头想了想之后，他叹了一口气，几步走到失消身前，然后啊，抬足就是一脚。结果失消身体一个翻滚之后呢，露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凹坑出来，而在那坑中，那只雪云狐正瞪着乌黑的眼珠，可怜兮兮的望着韩立。韩立微微一笑，喃喃的说道：“你倒也聪明啊，挺会找避难之所的。”说完这话，韩立大手一挥，一片青光向着小狐卷去。白狐似乎知道不妙，急忙纵身一跳，就想逃之夭夭。但是韩立的青光奇快无比，他只来得及跳到半空中，就被青霞一下子卷住，迅速的收进了韩立的手中。韩立单手一提着白狐的后颈，一转身就不再迟疑的向身后的石墙走去。一边走着，他一边下意识的自语啊，你这小东西倒也命大，不但刚才毫发无损，以前和失消这种东西待在一起还能活到今天，真是不可思议啊。嗯，不可思议。韩立说到这儿，猛然想起了什么，脚步一停，随后脸色大变，单手一挥，猛然的将手中的白狐狠狠的甩向了对面的石墙。可就在这刹那间呢，幽狐双目中一丝怨毒之色闪过，瞬间一抬前爪，向近在咫尺之处狠狠的抓去。那原本短小的前肢在途中暴涨起来，巨大的雪白利爪啊，一下子抓住了韩立的胸膛处。当一声刺耳的巨响传出，在韩立的怒吼声中，白影晃动，那雪云狐被惊怒至极的扔了出去，一副要将其砸成肉酱的模样。可是这小狐啊，身体却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滚，一扭身，稳稳的落在了石室的另一角。接着他闪着冰冷的目光看着安然无恙站立着的韩立，碧绿的狐目中隐隐露出了一丝惊讶的失望之色。而韩立呢，正后怕不已的看了看被划开一个大口子的上衣，里面隐有绿光闪动， 正是那六道传人温天人的绿色内甲。自从那件黄鳞甲毁坏之后，韩立就将这件不知名但质地丝毫不在黄鳞甲之下的内甲套在了身上。刚才被白狐利爪一击，虽然出其不意的凶狠和诡异，但自然无法破除这件即使普通法宝也无法轻易击毁的宝甲了。稳过神之后，韩立望向了白狐，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杀意，同时心里头也升起了无数的疑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5回。